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操练敬虔圣洁，学习传道侍奉，求主装备悦纳使用，奋力传扬，同心建造中国教会。
良友圣经学院
侍奉装备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侍奉装备这个基础的科目。我们从上一回开始呢，就已经有讲到呢学习的方法。那么从上一课一直呢到第24课，我们都会就着这个学习方法这方面呢有一些的探讨啊。在分享呢这第22课思考和表达的方法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，那就是腓立比书的4章8节。腓立比书的4章8节那里是这么说的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其实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指向，就是说我们应当思念哪一方面的事情，对于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。思想呢，的确是会影响到感受和行动的。所以呢，在箴言的4章23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主要就着去讲一讲这个思考和表达。那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去说一说除去一些非理性的思想，就是说不合理的思想，我们要把它除去。之后呢，我们也会介绍一下呢逻辑思考的要素啊，认识逻辑思考的要素会帮助我们去表达啊，清楚的表达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很具体的讲一讲怎样更清楚的去表达。为什么要去学习清楚表达呢？是帮助我们去思想，而且呢很具体的帮助我们去答题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呢第一个大标题，要除去的非理性的想法，就是不合理的一些想法。我们信主以后呢，就要更新心意，除去旧人，除去一些呢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和做法。这就是第一个层面的除去非理性的思想。那第二个层面的除去非理性的思想呢，是跟思想的方法有关的。第一个层面的除去非理性的思想，那我在这里呢很想介绍大家看一本书啊，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习非成是啊，意思就是呢集中了很多不好的啊，就是非啊，以为是正确的却是错误的一些思想。那么当中就提到好些我们应当除去的谎言啊，以下呢就是一些例子，我们是需要提防这些谎言。那这些谎言呢，有一些是包括信仰方面的谎言，有的是包括了自我方面的谎言，有的是跟人际关系上的一些的谎言。我们先来讲一讲，就是要提防的啊，在信仰方面的一些谎言是什么呢？比方说，神的爱是赚回来的，有人真的是这么想，那这么想法是错的。如果是这样想的话，会带来的后果就是拼命的去服侍，然后呢就觉得我越成功，服侍的越好，神就越爱我。如果我服侍没有果效，那就证明就代表神不爱我。这个想法是错的。还有一种 错误的信仰方面的谎言，就是说既然我是神的儿女，那么神一定会保守我远离伤痛和痛苦了，这也是错误的。就像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些细菌的这个感染，可能都会有患上感冒的时候啊。其实人生在世一定会遇上一些呢患难啊，大大小小的一些痛苦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罪人组成的。所以刚才那个说法说，既然我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保守我远离伤痛啊、痛苦和苦难这些啊，这个想法也是错的啊。那主耶稣他自己也经历过苦难啊。那第三个例子就是，好的基督徒从来不会生气，从来就不会忧郁，从来不会焦虑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因为呢，人是有情绪，神造我们人也是有这个情绪和心灵感受的一方面。如果连主耶稣也会有生气的时候，那更何况我们人。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那像刚才呢，就是一些要提防在信仰方面的一些错误的想法。有一些想法是错误的，是关于自我方面的。那比方说，逃避困难要比面对困难容易，所以如果困难来了，我就溜，我就躲。这个呢，不是好方法。有时候你发现你灵命成长，就正是要学习靠着主的力量加给你刚强的胜过一个又一个的挑战。如果有一些功课你学不会，你想逃，你逃不掉的，因为呢，神总会让你呢还是遇到那个处境，还是要你学习，一直等到呢你成功的学好那个功课以后。又有一些错误的想法，就是说除非事事如意了，否则的话呢，我就不会快乐。这个很自然，大家都会认出这个是没可能的。还有自我方面的错误的想法，就是你就等于你的成就了，你服侍呢，就一定会有果效的，啊，这个真不一定的啊。那婚姻方面啊，人际关系的一些的谎言也是要提防的。比方说，我没有必要改变，是他需要改变。其实，正确的是两个人都需要改变。又或者说，你要跟我一样。其实，人根本就不会一样，就算是双胞胎，都会有不同的性情。神造每个人呐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在婚姻关系当中，还有一个要提防的谎言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协调的这么辛苦，肯定是不适合对方啊。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因为既然已经在一起，你又有神在你的旁边，又教你去怎样去学习爱，去操练爱的功课，那么就努力去实践。我们知道撒旦呢，就喜欢用谎言来去摧毁人，去攻击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话语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去抵挡，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受伤了。那刚才呢，就是一些比较明显的要去提防的谎言。在第二个层面，我们现在要去谈的就是一些常见的思想的错谬啊。那第二个层面，我们要除去的一些错误的不合理的思想呢，是跟我们的逻辑思维有关的，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要清醒的去思考。那之前我们要除去的那些谎言是跟我们的 灵性的成长，我们生命的健康有关系。之后我们要分享的其实跟我们怎样去理解经文也是有关系，还有那把这个经文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是有关系。那比方说第一个常见的思想的错谬，就是以偏概全，就是以一部分的表现去代表全部的整体的表现。举个例子，约翰福音的1:46呢，就记着拿但业呢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。其实呢，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，这就是以偏概全，有一点歧视的成分了。拿撒勒正是出了最好的耶稣基督啊。而腓力呢就提醒他，你亲自去看一看，你不要有那个想法，你就认定那个想法就是正确的。那第二就是过于简化，也就是说将一些教导或者是道理呢给简单化。比方说提摩太前书2:12，那里保罗是不是真的禁止妇女讲道？不是的，那是有圣经背景的。因为呢，提摩太牧养的以弗所教会当时是有一些妇女啊，他们受到了引诱，随从了异端的思想和行为，他们在教会里边呢还去教一些错谬的歪理，还去管一些男人，还要去教导别人，所以保罗就说了这句话了。所以这是有时代的背景，也有时代的那个社会的处境，是一种特别的情况，而不是通例。又例如哥林多前书11:5，那里呢你会看到保罗他是允许妇女在哥林多教会里边教导说预言，而在提多书的2:3-4呢也提到老妇人要用善道去教人。第三就是多数的压力，这种情况就是认为大多数人做的说的就肯定是对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4:1-19，当时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认为说方言就是教会当中最大的属灵恩赐，但是保罗对他们讲不是，保罗他自己也说方言，但是他在教会当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10,000句的方言。保罗说教会当中最大的恩赐是爱。第四个容易搞错的说法就是错误的理解比喻，弄错了本体和喻体的含义。启示录3:15-16，那里这么讲，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，有这么样的形容，那人家就会想了，不冷不热不是挺好的吗？这就误会了。不冷不热呢不是指温水，不是指到温乎水，不冷不热的比喻在这里呢指的是没用。按照地理的环境呢，老底家附近的希拉波利城是有温泉的，那个泉水呢是有治病的作用，而哥洛西附近的泉水呢就很清凉，又可以解渴了，所以呢又热的又冷的水都是很有用处的。但是老底家是建在公路连接处的，它四周围的水质是很差的，有大量的那些碳酸钙，人喝的那些水呢会反胃的，会吐出去的。所以呢这里说老底家教会不是说它温温和和不够火热啊，而是说这教会没有用处，没有见证，就像是盐失了味。第五个例子就是感情因素，那就是受到感受的影响，影响了他的理智，影响了他的判断。在列王记上的19:4-10，那里以利亚他因为身心都非常非常的疲劳，而且他的情绪已经低沉到一个地步，他几乎是忧郁。那他在极度的忧郁当中就影响了他的理性的判断，他跟别人比较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人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人，他就很想死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困难给夸大，他就觉得神的子民全都背弃了神，神的坛 已经废弃了，然后神的先知仆人全都殉道了，他就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了。他这就想错了，于是神就安慰他，给他吃的，给他喝的，让他睡饱了，然后就悄悄的、轻轻声音的对他讲话，告诉他，他还有7000个忠心的同僚啊，以利亚他不是孤单的。
提摩太前书3:16，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，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。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以下我们来谈一谈思考的要素。那思考的要素呢，第一就是要搞清楚名词的概念、定义和分类。名词或者是概念呢，会帮助我们明白和理解人事物的一些特点和属性。明白了名词的概念的定义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做分类和构思。名词就像是工地里边的一块砖头，比方说义啊，正义的义这个词，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呢，这个义字是合乎正义的行为和思想，但是呢就没有指出这正义的行为和思想指的是什么，没有指标。但是圣经呢就全备了义的意思了，在罗马书的1:17那里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其实我们有了神，我们才知道标准是什么，达标为之义，不达标为之不义。我们因信在地位上就称了义。第二就是判断命题和结构，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想法通过句子来表达，比方说神是爱，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。而复式的命题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约翰福音的3:16这里呢，就表达了好些意思。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就不要只讲前头不讲后边，因为呢要把每一个意思给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。这也是我们在学习释经讲到我们在学习研经法的时候呢要去查考的。第三就是推理和推论，就是从已经知道的判断去推出还没有知道的判断。比方说在罗马书的3:23就讲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的6:23上那里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从这两句我们就知道世人都犯了罪，而罪的工价是死亡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死。但是不要灰心，现在读出罗马书6:23的下半节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第四就是归纳、演绎和类比，这是推论的各种的形态，归纳是从个别到普遍，演绎是从普遍到个别，类比是从个别到个别。比方说以弗所书4:11-12就用了归纳的句式来去表达，去写信徒跟教会的关系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 而诗篇148篇呢，就用了演绎的诗句去赞美神。第一节写出普遍诗句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之后呢，每一节就分别写出天地万物和各类的人都要赞美神。至于类比呢，主耶稣在比喻当中就用得多了。比方说在马太福音13:44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就用了藏在地里的宝贝比喻天国，用人找到宝藏就欢喜变卖所有的去买地，来去比喻人领受了福音，领了天国户籍，就改变了价值观，为永生和天国的事情而努力。第五是假设、证明和反驳。假设就是我们用已经知道的资料去推理出没有表达出来的资料。比方说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，看见保罗对好多教会问题做出一些指导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假设和推论到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比较糟糕，问题比较多。所以我们可以凭着看一卷书信的内容去推想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，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些情况，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，这是一个层面。证明呢，就是用已经知道的真实判断和资料来去论证另外一个判断的真实性。比方我们从门徒性情的更新，从教会的诞生，从新约圣经的经卷，从历史的发展，从信徒生命的改变，这些去证明主耶稣他复活赐下的圣灵的能力是何等的真实。至于反驳呢，是根据已经知道的真实判断去确定某一个判断的虚假。例如哥林多信徒他受了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，就滥用了自由，放纵自我，这个就可以从他们的口头禅呢，说凡事都可行啊，去表达出来。但是保罗呢就提醒他们，但不都有益处啊，所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，是这样来去理解的。那他们说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啊，这是6:18，但保罗就说了，但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好，那这就是反驳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去讲述了一些思考的要素。这些思考的要素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查考经文。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去思考呢，那个字，某一个句子，在这个一个段落当中的意思，还有那个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经文内容。以下呢，我们就讲一讲具体的表达，这主要是跟各位同学将来的答题是有点关系的。记住不同的文体要留意不同的写作的要点。良院的学员呢，是需要学习写议论文、讲章和书评的。那以下呢，我们就要从学习怎样答题开始来说说。一就是呢，要注意啊，答题很重要，是要先审题，要看清楚题目问的是什么，题目到底分几个部分，回答的范围和要点到底是什么。你可以圈出题目当中的一些关键的字眼啊，你就要定义它到底问的是什么啊。希伯来书当中的信，还是问罗马书当中的信啊，然后你就举证了等等。你在正式答题之前，你用3到5分钟写下草稿，草稿呢用列点的形式记下关键字句就可以帮助记忆。第二呢，你就要开始呢留意答题的时候是用什么文体来表达。如果是议论，你就先立论，写下主题，然后用演绎、归纳、类比法去写出要点，要举例说明，要具体清楚，千万不要空泛。通常题目前半部分要求学员就着某科某个主题写出要点，这就算着是有议论或者是说明的性质了。 应该先简洁有力地清楚写出立论的要点，再列出证明论点的经文。要用自己的文字加以解说，再去做结论。释经研经也要留意。另外就是记述，记述文体要求资料清楚，通常题目是分两个部分的，前半题是按照课程所教，要求学员用自己的文字说明要点，后半题会请学员按照上半部分的所问，课程老师所教，写下你怎么应用，发表你的个人评论。答题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记述一两件事例作为证明，去解说你的看法。这个时候要留意写重点，不要去写那些很细节的详情，否则的话就造成了头重尾轻，答题失衡了。如果你要去写描写，那是通常在答题的后半部分，可能题目要你写自己教会当中的情况，你就要留意要对应题目所问，决定描写所占的篇幅，最好也提出一些建议。以下呢就是讲一讲写一些抒发你个人感受的文字要留意的事项。有时候题目会要求你呢去表达你学完某一科目以后，就着某一个课题你有什么新的体验和感受。像这样的问题呢，你必须要真诚，你不要矫情，你励志就要去具体的去励志，不要浮夸。现在呢再讲一讲这个书评啊，因为我们也是需要写书评。那书评是不同于书目介绍，所以书评呢，你在读的时候要带着清醒和批判的目光。内容上这本书的亮点是什么呢？作者的观点和立论有没有说服力呢？对着这个课题和别的作品比较起来，这本书的贡献在哪里呢？这本书的限制又是什么呢？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不是恰当的呢？在这本书的内容以外，比方说它的结构、它的布局方面，作者的思想脉络又是怎样的呢？你可以来看一看目录、标题，然后呢细看内容才去评论，写一写这本书带给你在侍奉里边有什么帮助。以下是我的一个做法，你可以参考啊，就是呢你可以准备一张纸啊，然后对折两边，一边呢就写下一些亮点，另外一边呢就写下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。你写作的时候，写书评的时候呢，可以用倒三角形将最重要的评论在引言里边带出，中间呢就写下各种的次要的细项，最后的结论就可以跟引言去呼应，或者呢写下一些小小的观察。如果你要写论文的话，记住要写上注释和参考书目。希望呢今天的这些分享可以帮助你在思考、在查经研经、在具体的回答这个作业方面呢有帮助。那明天呢我们会有另外一课是学习到呢23讲阅读和服饰。下回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